第447集，落定。李贺浑浑噩噩的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，才发现他居然莫名其妙的把铁饭碗给丢了。那可是真正的铁饭碗啊，那可是事业编制的铁饭碗啊。要知道，越往后想混个事业编制可就越不容易了。冷风一吹，他算琢磨出来吴院长和周校长的意味深长了。昨天他要是脸皮厚点儿，死活不承认是教学事故，那学校也真正没法做到辞退，那谢辉根本就没办法奈何他。何况周校长和吴院长明显是站在他这头的呀。当然学校真心辞退他，他也没辙。铁饭碗呢，铁饭碗啊。李贺念叨了好几遍，虽然教师工资不高，可这职业社会地位不低，毕竟让很多人羡慕呢。可羡慕归羡慕，也让人羡慕不到哪里去，因为工资实在是太感人了。这时候大学老师的收入连一个普通工人都不如。这几年国家重视基础教育，已经提了好几次中小学老师的工资，可是大学老师的工资都是不怎么见动静。他当助教那会儿，一个月工资也才78块钱。这里面包括了基础工资、洗礼费、书报费、物价补贴、交通费和15块钱的奖金。这个工资比2、3年级的中学老师工资还低，甚至连常静都不如。常静一个打扫卫生的，一个月还有80块钱呢。直到他升到副教授以后，一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也才120块左右，最高的工资条上也才160块钱，比中学的高级教师的工资还要少20-30块钱。有的压力大的一级教授都要去申请困难补助，因为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，这种工资倒挂的现象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演化成了读书无用论。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低。所以教师队伍根本稳定不起来，后来才有很多高校教师、专业人才、公务人员停薪留职下海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才是最现实的。李贺仔细想想，他这样辞职的倒不是算新鲜的了，还有老师辞职去卖哈密瓜、卖茶叶蛋的呢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，就是古人说的士至于道。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呢，是人就要穿衣吃饭，是人就要养家糊口，否则不耻恶衣恶食。在学生中间，读书无用论的市场更大，读大学的反而比不读大学的挣得少，没有意思，做生意根本不需要学历啊。大学生有退学的，甚至研究生都有退学的。他越想越多，甚至感觉有了点心理安慰，不是此处不留爷，是爷不想留了。拿这么低的工资，等于这些年全都是义务劳动啊，甚至还在亏钱。他可是一天几百万上下的人啊。李贺正在胡思乱想着，被人猛拍了一下肩膀，吓了一跳。哎呦，人吓人，吓死人的，大姐。张书生板着脸说，认真点行不行？又不是上课，严肃个什么劲儿啊？问你正经的呢，怎么样？大海从鱼跃，长空任鸟飞。说人话。嗨，就是我离职了啊。不是，是我准备离职了。张书生沉默良久之后才说道。
你本来可以留下来的。
立刻纠正说。是，我本来可以厚着脸皮留下来的。张书生噗呲笑道。
有区别吗？
当然有区别了。这取决于我脸皮的厚度啊。一回到办公室里， 李贺就开始写离职函，就是几十个字的事情，写好后就转身去了吴院长的办公室。吴院长说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是离放假没几天了，还是站好一班岗吧。谢谢吴教授。李贺感到很羞愧。既然你想休息一阶段，户口呢就先留在学校，如果实在没地方，我来帮你安排。你还年轻，切莫忘记学习，年轻人就要给自己足够的提升空间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刘宝用给你介绍的单位确实很不错的，早上还给我打电话呢，他对你很有信心。年后再说吧，这马上就春节了。李贺再一次拒绝了。这一个上午他就把离职的事情搞定了，想他昨天还在唉声叹气的呢，其实真的离职了，他也没什么牵挂了。李贺对着办公室里一大摞的书发了愁，扔又舍不得，抱回家他一个人根本抱不了，他想着只能等有时间了开车过来取了。下午是他在大一年级的最后一节课了，他特意在教室前把领口理了一下。下周大家就要考试了，这是大家的最后一节课，之前的课程已经上完了，这阶段主要还是梳理总结，这也将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节课，从下个学期开始将会有新的老师给大家代课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不知道这样的时间说这样的事是否是对的，但是他自认这些年对得起学生，这东西是什么他就讲什么，语言清晰，逻辑严谨，不撒汤水，不带私货，所谓传道授业解惑，无非如此。学生们听着这话感觉没头没脑的，互相望着看谁理解了。有机灵的同学说，李老师，你下学期要开什么课啊？我们去选修。李贺笑着说，我已经向学校递交了离职手续，所以以后不会在学校教课了。教室里叽叽喳喳后有一片沉默。李贺说，好了，咱们继续上课。这节课他上得很沉重，也许是因为舍不得这个讲台吧。他在这里已经站了快五年时间了，就是死物也能出出感情来。离开教室的时候，一个女学生跟在他后面低着头说，
李老师，我们真的没看见谢主任，要是知道他在门口，我们也不会。
李贺停下脚步打断他的话说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，我离职啊是为了寻找诗和远方。女学生呵呵笑道，
李老师，你就会安慰人。
实话。
女学生摇摇头说，你是个务实主义者，你自己说的，一点都不罗曼蒂克。
行了行了，就这了，以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女学生嘀咕说，
哄小孩子呢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
立刻笑笑没有再多说了。晚上的时候慕言要请客，说是给他践行，甚至理科得到动静都是来了，一向不参加男人聚会的张书生也来了，还是四海的饭店，一个大包间坐了七八个人。李贺说，
嗨，看你们这动静好像盼着我走似的。
慕言说，
哎，你自己外边有生意还是在外边的好啊，做个老师图什么呀。
他具体不清楚李贺到底有多少生意，光是知道的一个印刷厂就足够吃一辈子了。慕言要不是还指望着学校社团的资源，他其实心里也动过离职的念头。教辅的收入大增，让他早就看不上这点工资了。但是他又是属于保守的人，让他突然离职，抛弃铁饭碗，他不一定能像李贺这么坦然。李克也跟在后面笑着说，
是啊，这点工资都不够你们包车的油钱，不做就不做了，
以后在外面
大家不要断了联系就是了，只要交情不断，还是能一样的互相帮衬。
李和举起杯子说，
谢谢。
大家喝了不少酒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周平来到他耳边说，
上次那个姑娘来了。
哪个？
周平扯扯到袖袄子说，
自己出去看。
李和起身出去一看，居然是严红，就笑着问，
你怎么来了？
严红还没说话，就听见刘一博喊道，
严老师快进来，还有位置呢。
他坐在门拐，头蹭一下就看见严红。他这一声喊让屋子里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严红的身上。
李和说，进来吧。
哎，都在呢。
严红进了屋子，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。
今天吃谁的大户呀？哟呵，挺丰富的呀。
张书生指着慕言说，
大户在这儿呢，想吃啥自己添菜，一点不用客气啊。
慕言笑着说，
我可不是大户啊，但是一顿饭请得起，要吃啥自己点几个。
桌面上已经没什么齐整的菜了。
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严红接过周平的菜单，随意的加了两个。李和也吩咐周平把桌面上的餐具收拾一遍。因为严红的加入，桌面上的气氛更热烈了一些。美女通常都能活跃酒局的气氛，酒局中如果有女人，特别是貌美如花的妙龄女子，那这场酒局的味道和气氛就更加显得不同了。酒色一家亲，是因为酒让人兴奋，美色也能让人兴奋。严红喝酒是大气的，那满满的一个酒盅就有一两，他不由分说一仰脖子就喝了，场上不由分说的叫好。张书生坐到严红的旁边给他顺杯，指着孟建国几个人说，
人家是女孩子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喝呀？
严红说，
不行不行，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孟建国举着杯子对张书生说，
哎，张老师啊，你那杯酒也得意思一下吧。
张书生说，
女生就我们两个，你们男生那么多，都来敬酒，不是亏死了？除非……
除非什么呀？
除非咱俩单挑，你一杯我一杯啊。
张书生明显也喝了不少，眼眶都有点泛红了。刘一博鼓动说，
可以啊，老孟，我支持你啊，给咱们男同胞争光啊。
大家都一致怂恿孟建国举杯子，
李克也说，赶紧的呀。
孟建国说，
行行行，来吧。
慢着。
张书生阻止了孟建国往小酒盅里倒酒，对李克说，
给咱换大杯子。
李克对周平点了点头，周平立马拿了好几个大杯子，
来，这个能放二两。
张书生站起来重新起开一瓶白酒，咕咕地往杯子里倒，给孟建国面前推了一杯说，
先闷完再说规矩啊。
孟建国还没说话，他就一下子喝完了，然后冲孟建国亮起了杯底。